习诗班的预备。这首诗歌大家可能在外面都耳熟能详它的那个旋律，但是对于它的内容唱什么呢，可能不是那么清楚。但是刚刚大家不知道有没有在整首歌里面体会到一种味道，那个味道就是世上虽然有苦难，可是神的应许，他必与我们同在的应许，一定会实现，一定会实现。我们好像这个以色列民不是真的针对现在的以色列国家的人说的，这个以色列民是讲到我们是属于新以色列民就是神要救赎以色列神应许亚伯拉罕要救赎他的子民，可这个救赎是一个永恒的救赎。那神也在守约当中保守眷顾犹太人，但是呢，那这个在罗马书后面我们会再提到犹太人得救的事。但是呢，现在这边讲到的是以色列百姓就是以新以色列民，包括我们这些在耶稣基督来之后我们信主的这些外邦人。他边讲到什么，我们在世上好像是以色列百姓以前在外邦被掳被世界掳去那如今我们在盼望，在这个我们被世界掳住了我们盼望我们的耶稣基督他再次降临的时候，他完全与我们同在的这个应许就实现这是一个信心之歌。所以在那个味道里面，这首歌的味道里面好像是有一种淡淡的哀伤，却有一种曙光的盼望，然后有一种不是那种张牙舞爪的喜乐，而是在心的底层有一种欢欣的感动。有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我每一次听到这首歌我都觉得心里面那个信心都被神坚固谢谢诗班的预备每一次在代降节期，那什么叫代降节期呢一般我们在世界上呢是庆祝圣诞节那当然基督徒也庆祝圣诞节，但是我们庆祝的圣诞节就不是外面世界的圣诞节，因为外面世界的圣诞节已经被商业掳去被财阀掳去，成为这个商业契机的这个时刻。那又或者对上班族来说，又成为他们这种开 party 啦，或者是放假跟朋友欢聚的这种心给掳去。但是不是的对基督徒来说，我们是一个代降节期，就等待降临。什么等待降临？我们在等待耶稣基督第二次降临，完全应许，完全实现，我们亲眼见他亲眼将我们完全身体心身心灵都得赎我们也像主耶稣一样有一个复活的身体。那个时刻到来之前，我们在地上庆祝耶稣基督已经道成肉身来到世上完成救赎，这个是整个代降节期的意义。那么代降节期呢，教会历史上呢，把这个代降节期呢至少我们有四周的预备心，四个礼拜那这四个礼拜呢，每一次都有不同的主题那这个第一周的主题呢有人是把它放hope 盼望那也比较多的人是把它放在 peace 就是和睦平安那接下来有其他的主题。那这四个主题里面呢，我们其实是反思我们跟神的关系怎么样，因为我们在等耶稣基督来到，等我们所爱的爱我们的那位主亲自来到，就好像启示录所说的，我们是代嫁的新娘，耶稣是新郎，要来领取我们那种心。所以我们预备自己等候新郎来迎娶我们。他要迎娶的是一个在预备当中全心爱他圣洁生活的那位属他的人。所以整个代降节期是这样的意义。那教会呢也会稍微的布置一下，比如说大家会比较多看到紫色，有没有看到刚刚我有点了那个 烛哈，那每一个礼拜会点一个蜡烛，紫色呢代表我们的悔改、警醒跟悔改啊。那到了第四个礼拜呢，它会有一个粉红色的蜡烛点上啊，那代表什么呢？代表耶稣基督是神来到世上有肉身，他是有肉身的哈。所以就特别接近这个圣诞节期了嘛哈。那到了这个白色的那个蜡烛代表什么？耶稣基督是世界的真光，他真光哈，他会照亮我们每一个黑暗的心灵啊，完成救赎啊。所以每一个都有他的意义在。那点亮灯呢，也让神的话圣灵光照我们内心的境况。所以我们跟神的关系在代降节期里面预备，那这个就是其实我们就是庆祝这个节期的意义，所以跟大家来特别说明一下。还是要感谢师班他们人不多，在这个 COVID-19 期间又要来练诗，那我很感动，我真的很感动，我刚刚在那边的时候真的非常感动。开启了我们代降节期第一个主日的这样子的一个预备心哈，以马内利恳求降临，让我们在世界上的苦难里经历到神坚固的信心所赐的平安，我们心中有曙光有盼望，因为耶稣基督他必定要来带领我们最终与神的同在是完全实现的。好，谢谢，感谢主。那我们今天呢，就从以马内利真平安，在马太福音大家在赵君执事的这个带领之下读的那一段，大家都觉得说那个就是圣诞节应该要读的经文，其实那边讲到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以马内利这件事情它带来的一个真正的平安。那大家知道以马内利刚刚有读哈，以马内利翻出来就是什么？神与我们同在，神与人同在哈。那我每次要在这个圣诞节期里面哈，回顾一些旧约经文的时候，我心里头有一个感受哈，如果不是圣经神的话啊，我们人呐，如果往回看，回头一看我们的人生过往啊，此刻到出生前这段时间，很多事情不能改变，对不对？所以人回头看，看起来越看越什么郁闷，因为很多事情不能改变。那如果人呢往前看，往未来看，有什么东西是你把握得住的？没有一分钟一秒钟是在我们手上的，那是什么感觉啊？很焦虑啊！你最近有没有听到很多的新闻讲什么COVID-19 第六波来了，有没有啊？有个新的什么非洲来的这个新变种比之前更厉害，你听这些新闻啊。然后呢未来又会有几年的升息啊，经济通货膨胀，这些事情会不会焦虑啊？这些都在神的手中。那神给我们在圣经里面常常回头看，也常常往未来看，可是呢当每次在圣经里头往回头看的时候，圣经的回头就是旧约嘛，我们回头看的时候呢，越看越充满信心，你的抑郁就没有了。那你往未来看，神早就在这个世界定好了最后会完全与他属他的人同在的，这样的旨意一定会实现。你看到的是什么？力量、盼望跟力量。你会发现一件事情，你可以抓住你此刻的生命。这就是人在人的思想里面跟在神的话里面回头看往展望未来很不一样的心情。那同样的，我们现在一样要回到旧约去。以马内利是希伯来文，是希伯来文。那以马内利是音译，声音翻译，意思是神与人同在，神与我们同在，这个同在就同住，神跟我们住在一起的意思啦。好啦，弟兄姐妹，神有没有跟你住在一起啦？有，有没有完全住在一起？还没有，对不对？现在呢，神跟我们在一起，我们是要凭着信心， 借着圣灵的内住，当我们相信耶稣基督拯救以后，圣灵啊，耶稣基督就差遣圣灵保惠师在我们住在我们的里面，引导我们，安慰我们，鼓励我们，让我们必要的时候真是想起神的话，神的心意来，让我们呢信心也坚固了，力量也得着了，让我们发酸的腿、下垂的手啊，受伤的心灵再一次的站起来啊！神是三一神哈，借着圣灵住在我们的里面，与我们同在。我们现在是凭着信心说：“是的，阿们。”神借着圣灵与我们同在。但等到那个耶稣基督再来那时刻，把我们带到神的面前的时候，我们就完全的跟神住在一起，神就完全的心意满足。因为真正爱他属他的人，在地上经过了这些苦难的考验，那个信心呢，是如最宝贵的金金啊，都更宝贵啊！神看为宝贵，这些属他的人就跟他在一起，神的心意满足啊，让神的作为也得到荣耀啊。神的心意满足是不是你的心意满足？是哈，所以你看，在这样节期里面，就是帮我们去思想我们的这个跟神的关系，究竟是主啊，我要比较多，还是主啊，你的荣耀，让我转向你多一点啊？这个过程叫做什么？耶稣说的舍己啦，啊，舍己，这就是一个慢慢的把自己以神为中心，就是舍己的过程。以马内利，神要与人同在哈。为什么我要说要字哈？这个标题上，因为在旧约，我们的回头看，我们从创世纪看到旧约最后一卷书，你读到最后，你真的就什么？哎呦，神其实的心意就是借着以色列人跟他的关系，说明一件事情：我要与人同在，我要与人同在哈。那神其实在旧约以色列百姓当中，是借着律法书跟他们的约跟他们同在啊。那到了耶稣基督来的时候，完成救赎啊，刚刚我就讲了，借着圣灵跟信他的人啊同在啊。那所以在旧约，就是神把那个心意啊广告出来，神把他对世人的心意借着以色列人哈，向世人广播宣告，哎，我是要最终这个世界是我要跟人同住的哦，我有一个很要满足的心意，我绝对不放弃这个工作，就是我要跟人同住在一起。好，所以说我们从旧约回头一看，神一直在说这件事情。那作为我们这些新以色列民，你不能不知道这件事，为什么？不然你的救恩好像突然之间来到，没有头没有尾了哈。你有一个头，有个源头的，那个源头就是创造我们的主，要把真正爱他的人借着耶稣基督拣选出来啊，跟他在一起，他的心意得到满足。弟兄姐妹啊，当我想这个时候，我自己心里头是很感动的哈。神是一位，可是他是完完全全与每一个人同在的，他没有爱牧师多一点点，他没有爱哪一个人少一点点，都没有。神爱我们是把他全部给了你，给了我，我有全部，你也有全部，神没有偏待任何一个人。所以你要有那个信心，主爱你那么多，然后当你感觉到一个你这么爱你的这位神，他要亲自的把我们从淤泥当中，从粪土当中把我们洗干净，带到他的面前来，面对面。谁这么爱我们？所以每次我讲的这个，我心头就会感谢主啊，你的爱充充满满从天上浇灌在我们里面。以马内利呢，就是神在旧约里面不断的说我要与你们同在。刚刚我们有读到马太福音有一段经文讲到说，这是成就，就玛利亚圣灵感孕哈，要成就经上所说，那个经就是哪一本圣经啊？ 以赛亚书，以赛亚书，以赛亚书里面呢，是不是整本都在讲那个耶稣基督降生？是不是？其实我们知道以赛亚是在大约在主耶稣之前700年发生的事情写下来的，他是针对当时的情况写了这个给当时的一些人的话，以赛亚先知说的一些话。那么在说的那些话里面呢，就包括了这句话里面。所以从当时的人来说，当时的情况是这样子，这个已经是大概主前700年，是已经分了北国以色列，南国犹大国，以色列分了两国。那么这个他们北国跟南国不是那么好，兄弟分两国不是那么好。那么到了这个以赛亚那个时候呢，就出现了这样的一个背景，就是当时的北国联盟了一个叫做亚兰这个国，那想要对抗谁啊？很厉害很会打仗的亚述人那么他们就想要联盟，以后呢要跟犹大国呢一起联盟，三国联盟，小国联盟你去看那个当时的局势很像现在的政治局势就是不断的政治势力的结合，然后要去对抗最强的那一国。那结果发生了什么事？结果发生了这个南国的犹大的这个王就是以赛亚他侍奉的这个犹大王叫亚哈斯那他呢心里面在想，他是一个圣经上说他不是依靠神的人，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那所以他会不会依靠神？他不会。那他心里面就想，那我连别人来什么来打这两国，你知道他连谁吗？他不信靠神，不依靠神，然后他就去，这个叫做什么，敌人的敌人是朋友，对吧？这个犹大的这个亚哈斯王就是联系了亚述王打亚兰跟以色列，结果以色列被国王了，后来那是后来。好，历史是这样子。那就在这个背景里面呢，以赛亚说，神要给我们一个兆头，就是这个兆头。那这个兆头呢其实是说什么？你要有一个盼望，怀孕嘛，怀孕生子，你要有个盼望。以马内利，希伯来话一说，他就说神是与我们同在的。你要不要给自己的孩子取一个名字叫以马内利？我觉得也蛮不错的，我也蛮后悔给神叫取名叫 Isaac， 给他应该叫取一个叫以马内利 Emmanuel。 其实我们 有看到有人英文名字是这个的，那就是一预表什么？王以赛亚先知要把神的话说，王你来信靠神，不要信靠那个局势，自己以为聪明的局势。那他就这个，所以整卷以这个在以赛亚书里面呢，如果我们去看的时候，他在7-11章到12章的上半段，他都在讲一件事情，神与我们同在，你要信靠神的保护、拯救跟应许。那是对当时的这个犹大王说的，可是那个犹大王后来没有。那对我们现在来说，耶稣基督他来了以后，他把旧约解开以后，就发现哎呀，你看这个不就是神神的话好奇妙，对当时是一个帮助，对他的作为也是一个预言你们发现这件事。所以在新约里面呢，耶稣基督降生的事情记在里面，他们耶稣基督来讲自己怎么是神来到这个地上，跟他的这个跟使徒们门徒们说的时候，他就把旧约解开来了就是说他们就发现，对呀，你看旧约早就讲了神要与我们同在，那耶稣基督来就是什么？神已经与我们同在了，对不对？对当时的那个使徒们多兴奋你读新约的时候就是哇，他们是那个神本来说我要与你同在，可是耶稣基督来就是神已经与我们同在了，哇，他们是那个第一个的见证人所以旧约读旧约的时候就觉得，哎呀，主啊，你爱我们，在我还不认识你的时候，你早就把你的心意写在那里面了。读旧约会有一种神的爱就已经彰显的那种味道
好，那救主基督呢，是使人和睦的神。啊，我们在马太福音就讲到圣灵感孕童女生子，就是讲到刚刚我们读到的那段经文啊。这个玛利亚怀孕，耶稣他的名字就是要从他的百姓什么从罪恶当中拯救出来，然后呢，神要跟人同在哈。那这个东西已经发生了，已经应验了，所以基督已经来到世上，使神与人同在啊。也同住啊，你知道同在跟同住的意思吗？同在跟同住的意思就是我们跟神有一个和平的关系啊。如果我们天天都在得罪神呢，其实我们活在这个世上哈，每一分钟每一秒钟哈，真的要存一种敬畏谦卑的心活在这个世上，因为我们每多活一秒钟，就多得罪神那个时间，因为我们没有办法。靠着任何的力量不犯罪，那所以呢，我们只能靠耶稣基督的拯救，使我们能够跟神什么和睦，大家知道那个意思吗？所以我们中国人讲什么福禄寿是吧，寿，这寿这个字哈，是神给的恩典。为什么？如果我们在这个寿数里面没有紧紧抓住神给的寿数的恩典，跟神和睦，建立起这个救恩哈，相信救恩，真的，你知道多活的寿数就是多得罪神的意思啊，明白吗？因为最终我们要面对神要审判我们的事，啊，所以神说他要来拯救我们，啊，就是这个意思。那么，圣诞节让我们想到我们跟神的关系，我们有没有赶快紧紧抓住这个救恩，或者在抓住救恩的里面呢，我们有没有更深刻的生命跟信心跟神建立那种每天都活在跟神和睦的关系里面，我们不要在救恩里面呢得罪神，这个是非常非常惹怒神的事情。好，那么我们同样的知道耶稣基督，我们刚刚这个诗班在唱这个以马内利恳求降临的时候，有讲到耶稣基督大卫，有没有大卫的钥哈，这个钥匙哈，就是掌权，还有耶西的杖。大卫呢是耶西的后代啊，那神特别在犹大支派里面兴起了大卫，跟他立了永约，那要在大卫的后裔里面呢，有一个永远做王的啊，那就是耶稣基督。那所以呢，我们在歌词里面也被这些话语，如果我们明白圣经所说的这些意思，那些歌词充满了诗意，也充满了意义哈。那耶稣基督救恩，他是大卫的后裔啊。那大卫是哪里人啊？这犹太人啊，是他出生在哪里啦？大家知道吗？伯利恒，记不记得那个先知叫谁来着啊，去找他要膏抹他的哈时候呢，就去到伯利恒哈，那这个大卫还在那个草坪上放羊呢哈，那在伯利恒的城，那结果事情就是这么奇妙哈，耶稣基督他就降生在伯利恒，这个在路加福音有记载，大家回去借这个节期的庆祝哈，我们把这个四福音的前面哈，耶稣基督的事情读一读好不好？这是记载在路加福音2:10-14的。那天晚上呢，耶稣基督降生在伯利恒的那天晚上，在野地的这个牧羊人呢，就从天上来了大光哈，天使就来报佳音了哈。所以为什么后来有报佳音这些活动，你看都可以看到，这天使来说，对谁说？对牧羊人说。所以这段话是那个他们是指牧羊人的哈。我们一起来读这一段哈，来来，那天使对他们说，不要惧怕，我报给你们大喜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因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了救主，就是主基督。你们要看见一个婴孩包着布卧在马槽里，那就是记号了。忽然有一大队天兵同那天使赞美神说，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 天使来报佳音，报什么？上帝已经，神已经跟我们和睦了，把平安在地上哈，就是把神把平安归给他所喜悦的人，这个喜悦人就是信心哈。我们如果在后面的经那个圣经里面可以读到，人非有信不能得神的喜悦。所以当我们相信耶稣基督救恩的时候，神就已经把我们跟神那个和好的关系要赏赐给我们。那那个和好的关系在哪里？开始在耶稣基督的救恩拯救里面啊。所以如果我们去读以赛亚书的后半段，会看见耶稣的名字有很多，说他是全能的父啦，啊，和平的君啊，有没有哈？说他是这个智慧哈，等等哈。所以耶稣基督代表全能，那他全能里面其中一个，他自己本身就是那个平安的主啊，他是主，他是王啊。这个王呢，他有审判的权柄，可是他此刻来是。按着天父上帝的计划来什么宣讲，来真正的做到一件事情，跟神和睦，把世人信的人跟神和睦啊！你看，神说我要跟人同在，然后现在呢，什么已经跟人同在了，已经跟人同在了，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至少从回头看旧约，就会发现一件事情，神是要，神好高兴哦，神也好乐意哦，所以这是一个欢欣的庆祝的节气哈。那他乐意把平安，把那个跟他跟我们和睦哈，啊，来给真心相信并接受耶稣基督拯救的人，希望你也是那一位哈。盼望你也是那位。然后神跟人同在是神主动的，对不对？请问我们做了半点什么事吗？没有啊，神主动，神说我要跟人住在一起，而且我也已经有了行动了，差耶稣基督来到世上完成救恩哈。就是神跟人同住的这个恩典啊，就是什么呢？就是神人可以跟神有借着耶稣基督哈有亲密互动往来的关系啊。弟兄姐妹啊，这也是我们代降节期要好好省思，我们跟神有没有这种亲密互动的往来啊？啊，你跟你最爱的人有亲密互动的往来吗？还是我们跟神比较冷漠呢？我们来想这些事，你有没有很珍惜而且紧紧抓住这个恩典的机会，回应从天上浇灌他的爱在我们心里面的那位神？我想起来心里都好兴奋。那么我们展望未来，刚刚我们回头看过去嘛哈，那我们现在展望未来，神是必要完全与人同在的啊，这是未来一定会发生的事情。耶稣基督他道成肉身，死在十字架上，复活以后，他复活以后呢，后来升天，是在众人，就是他的使徒们，他复活有500多人看见，然后呢他升天呢，是门徒们记载在使徒行传，是看着他升天的。他升天的那一天呢，就大家在望着的时候呢，啊，有两个穿白衣服的就站在这些门徒的旁边说，加利利人啊，你们为什么站着望天呢？这个离开你们被接升天的耶稣，你们见他怎样往天上去，他还要怎样来啊。所以呢，他的门徒使徒们就把这个话啊，就传给我们，就把这个确据传给我们。所以耶稣基督是一定会再来的。如果我们去看新约圣经，讲了很多这些事情的。那使徒保罗呢，在对帖撒罗尼迦教会呢，也给他们一个从神来的这个启示。他就写在这个书信上面，他说：“哎，我们一起来读好吧，这对我们很重要的哈。”他知道神让他知道多一点点关于主再来的时候是什么情况哈。他说：“来。” 因为主必亲自从天降临，有呼叫的声音和天使长的声音，又有神的号吹响，那在基督里死了的人必先复活，以后我们这活着还存留的人必和他们一同被提到云里，在空中与主相遇，这样我们就要和主永远。阿们啊。基督再来的时候呢，我们就要永远和主同在了。好，所以我们是盼望期待那位爱我们又疼惜我们又真的一定会把我们带到这个天上去的那位主，你跟他的关系怎么样？我们期待他吗？你期待他来临吗？所以为什么叫待降节？我有时候打字会打错，把那个待字呢，等待的待打成代替的待，我自己都觉得很好笑。最重要的就是那个待字嘛，就等待基督再次降临。那我心里头在想一件事情，启示录最后的一句话就是使徒约翰有空回去翻他的祷告，就说主啊，愿你快来。虽然我们不知道主耶稣什么时候来，主耶稣有说那个日子只有父神知道，但是我们心里面有没有这样的一个盼望跟祷告？主啊，愿你快来，这是怎样的一个回应啊？主啊，愿你快来。还是你说主啊，你不要太快来，我还舍不得我的家人，有没有？我有哎、欸。当我记得我以前讲过这件事的时候，有一位姐妹，她就是她说我好怕听这个消息哦，因为我表示我要跟我还没有信主的女儿有一个分开。我安慰她，我说不要怕，只要信，好好的将你的女儿交托在主的面前。按主赏赐给你的信心、能力、智慧，把福音给他，是你真正爱他的方式。所以主来到世上，不会单言，不会单言的，不会耽误的。但我们在地上，在期盼他快来的时候，我们会希望什么？我们会加紧脚步，赶快把我们该做的事，赶快做好。也许明天主就来了呢，我今天就不能耽误，是不是这样子啊？所以我说，当我们展望未来的时候，充满了力量，就是这样的意思。我们再来看启示录，这是神最后这个启示录的这一个篇章哈，在以赛亚书的后半段，就这个也特别讲到。神在末世会给我们一个这样子的新天新地啊！好，启示录21:3-5，这个是使徒约翰，他见着异象，也听见声音，他就把它写下来。这是圣经的最后一卷书，他讲到神必要更新这个世界，那神最后的心意如何得到满足？我们一起来读来。我听见有大声音从宝座出来说。看啊，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他们要做他的子民，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做他们的神，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嚎、疼痛，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坐宝座的说，看哪，我将一切都更新了。又说，你要写上，因这些话是可信的，是真实的。阿们。神必亲自与我们同住。弟兄姐妹，好，当我们在待降节期里面，我们在等庆祝耶稣基督降生的时候呢，我们也等待耶稣基督来到的时候，我们要有这样的一个确信，因为耶稣基督他的国度，他的做的王是属灵的国度哈。那所以这就是犹太人错失了耶稣基督，因为犹太人他们把他们也 期待弥赛亚的来到啊，在耶稣基督降生之前。但他们觉得，因为说实话，现在的以色列这个国家啊，在还没有国家的形式之前啊，他们被掳，主前啊，500多年就被掳到外邦，整整2500年没有被消灭，他们没有国家，他们是一个民族，也是分散在世界各地啊，他们竟然还存在，你看，他们所以神真是在他们身上有他自己的旨意啊，这个我们日后再说。但他们错失了耶稣基督，因为他们就认为神就是要把他们重新建立一个什么具体地上的国，具体地上的国啊。所以如果我们对以色列的这个局势有观察的话哈，很多的这个学者跟解经家按照圣经，他们会用以色列的很多的动作来观察时间近了没有，就是神来的时间近了没有。如果我们有留意的话，网站上你也会看到一些信息，说以色列呢，他们成立了一个第三圣殿研究基金会，他们非常的努力要什么重建第三圣殿。你知道为什么？他们说啊，因为以色列人的罪，你看几千年来都没有在圣殿里面献祭，所以我们累积的罪才会把我们分散在世界各地，我们要赶快积极建立第三圣殿，赶快献祭，然后呢让这个罪除掉。弟兄姐妹，你们现在听到的是他们犹太人的不在福音里面的想法，对不对？他们仍然在盼望那个弥赛亚的来临，是要把他们从地上的政治关系解救出来，这完全不是神的心意。但按照但以理书的这个预言，第三圣殿是会被建立，但第三圣殿被建立的时候不是神的心意，因为神的救赎已经在耶稣基督里面了。第三圣殿建立的时候正是敌基督正式显明身份的时候，因为他要坐在殿里面，这是但以理书里面说的。所以这是一个什么？这可能是耶稣基督，现在解经家大部分都站在这，这就是耶稣基督最后会来的时候一个征兆。我们知道当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有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爱心会冷淡，还有呢饥荒洪水遍地四起，瘟疫，你们看到，只是呢耶稣基督快来了，好像那个产期阵痛越来越靠近了，越来越痛了，不是你在平安怀胎的过程了，而是那个阵痛越来越靠近了。所以我们要有个警醒，要个分辨，什么是在福音里头真正神会实现的东西。神必亲自与人同住，弟兄姐妹，我们心里面在庆祝跟预备待降节期的时候，我们里面那个软弱的信心要被神扶持起来，在神的话语里面重新得力，因为神建立的是一个真正的属灵的国度，他是君王，我们是他的子民。那么我们在等待的时候呢，神给我们什么应许啊？弟兄姐妹，我们有没有在乱世当中啊？有啊，世界会越来越乱，乱到觉得失控啊！哎呀，我昨天还在研究了半天，什么叫做元宇宙？哈，这是一个翻译啊，因为那个 Facebook 就改了他的名字啊，他正式宣告自己要进入一个他所谓的自由发展的空间啊，就是虚拟世界啊，看起来这世界真是失控啊哈。那也就是这个虚拟世界，就是你用一个机器哈，你就可以进入那个世界里头。那个世界里头呢，还没有被真正规范过，所以 Facebook 他们要抢先占领这个虚拟空间啊，谁在那里先占地就为王嘛。所以你看到这个世界真是混乱。那信徒在这个混乱的价值观的世界当中，不是只有这个局势的混乱，是价值观都混乱。信徒在这个混乱当中呢，我们可以有神的应许，就是享受那个真正的平安。这个我们来罗马书，你看罗马书哈，罗马书第5章，我们上礼拜才讲到罗马书第4章，讲到亚伯拉罕的信心。那 第五章接着是讲到这个真正的你可以从耶稣基督的这个救恩里面得到怎么样子的一种应许。我们先来看这个哈，《使徒行传》。《使徒行传》里面用了很多旧约的经卷哈，其中这个经卷呢哈，大卫的口说的诗篇第二篇哈，诗篇第二篇，那就讲到一件事情，我们一起来读这一段来。你曾借着圣灵托你仆人我们祖宗大卫的口说，外邦为什么争闹，万民为什么谋算虚妄的事，世上的君王一起起来，臣宰也聚集，要抵挡主，并主的受膏者。这讲说你看使徒那时候啊，这个是使徒彼得跟约翰，他们要祷告求神这个给他们刚强壮胆的力量，所以后面回头去看他们这个大卫怎么说的。大卫这篇诗就讲到一件事，说你看外邦彼此吵吵闹闹哈，然后打来打去，万民呢也在谋算虚妄的事。你看我们到现在，我刚才讲 Facebook 去了虚拟空间哈，真的是，那原因是什么？因为抵挡主，还有不接受主的受膏者，就是基督，就是主基督，不接受这个救恩的人啊，就在这些混乱里面。我们能够借着福音把我们分别在这些混乱价值观、混乱的世界、虚妄的世界里面被分别出来，我们是蒙恩福的，蒙福蒙恩的，我们是在基督里有真正平安的哈。所以世界里头哪里有平安？没有啊，啊，没有真平安。但是耶稣基督他是真正平安的主，这是写在罗马书上的一段话，我们一起来读来。我们既因信称义，就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与神相合，我们又借着他因信得进入现在所站这恩典中，并且欢欢喜喜盼望神的荣耀，神的荣耀彰显。我们此时此刻能够成为神荣耀的彰显，但当神完全再来的时候，那神的荣耀是大大的彰显。有没有感受到我们在基督里头的蒙恩蒙福，跟所赏赐的那个应许平安我们与神相合。主耶稣神已经在旧约就告诉我们他要来跟我们相和睦了， peace 平安。那么借着耶稣基督平安的主放在我们的里面，让我们真正可以经历到在这个世界混乱抵挡主的时候，我们仍然有平安。平安是什么？平安是没有压力吗？不是。平安是什么？没有重担吗？不是。平安是在风雨当中的不会被吹倒的，那个就是真正的平安。如果我们什么在真空里面的平安，没有压力，没有患难没有困苦，没有什么难很我们觉得很烦的事，都没有这些事，那种平安小心哦，很虚耶。你知道真正你在风雨暴风雨当中你不会被吹倒的那个平安才是什么？经得起考验的真平安哦。所以弟兄姐妹啊，我们在生活当中充满了我们真的觉得心里面很不能解开的答案，或者很困惑的压力，你需要什么？依靠主哦，因为他让我们在这里面找到真正可以立足的生命基点。接着我们来读三到五节，非常宝贵的话，我们把它背起来。好，一起来。不但如此，就是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因为知道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不至于羞耻，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这段话把它背起来哈，其实你背很多的版本都没有关系，但这个版本特别有那个韵味哈。你看，在患难中也要什么？欢欢喜喜，因为我们现在处在这个患难里面，我们就有忍耐的心来等候主的降临。那忍耐到一个地步呢？世界赛再怎么多变，再怎么有虚拟空间，世界乱成什么样子，我们 惊不怕，叫老练了嘛，不惊不怕嘛，对，不会被吓到啊啊，老练了，老练生什么？盼望，因为知道我们里面有一个主，他是真正掌权又爱我们、保护我们的，所以以赛亚书童女给我们的兆头要什么？信靠神的保护、拯救跟应许，仍然对我们是有帮助的哈。那盼望就不至于羞耻，这特别讲到什么事？因为在末世，当我们看到局势这么混乱的时候呢，常常有非信主的人、不信主的人挑战基督徒。你们的主这么厉害啊，你看把世界搞成这么乱，有没有？有，很多人就这样子说的啊，因为他们因为不信，他们因为不知道回头看神创造这世界拯救的心意、更新的心意，所以他们没有这个盼望，就会用取笑我们啊，讥笑我们啊。那其实当我们里面被讥笑的时候，我们什么不至于羞耻，因为我们这个信心呢，在患难里头已经生老练，既忍耐，对这些讥笑我们的人生了忍耐，也对这个局势不会再更好也什么老练，不惊不吓，不会被吓倒。我们里面有一个盼望，才会让我们不惊不吓，而这个盼望不会让我们对我们所信靠的福音神必要实现的真正完全与我们同在的应许有半点觉得羞耻。弟兄姐妹知道那个意思吗？今天外面的世界再怎么挑战我们，我们仍然会说，是的主啊，阿们，愿你快来，愿你快来，因为我们正在你工作的心意里面。当我们经历这一切的时候，我们就享受到主借着耶稣基督的爱充满在我们的里面，然后我们真正信靠了那位平安的主。弟兄姐妹，你真正信靠了吗？在代降节期里面，我们在平安的主题里面，我们跟主的关系如何呢？我们是不是欢欢喜喜盼望神的再临？我们是不是患难中仍然欢欢喜喜，使我们不至于因我们信靠主耶稣基督而感觉羞耻？主是我们的荣光，不是我们的羞耻。哈利路亚，赞美主。我们来祷告。父神，我们感谢你的恩典，你的话安定在天，永不改变。你成为我们的帮助，山寨与力量，因为你的话是何等的真实。主啊，谢谢你真真实实告诉我们这些事情，因为我们真的什么都 不清楚也不明白，但是你却借着耶稣基督实实在在的降生啊，道成肉身完成救赎，又复活在天，天天为我们祷告，赏赐给我们圣灵，使我们能够在你爱的浇灌里面。主啊，我们明白这一切，你的爱是何等丰丰富富、长阔高深啊！哈利路亚，赞美主。主啊，愿我们满心领受回应你赏赐给我们的和睦与同在。主啊，盼望你快来，我们盼望完全与你同在，与你同住。赞美主，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